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许有人有异议，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这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这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这等对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旦知道自己如果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30%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款对平民的危害之大，也知道如果本吏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因照朝廷的明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自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免役法也是这样，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的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赋税以代替兵役，换句话说，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充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化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需付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的尼姑与和尚道士，都必须纳一种税，名之为注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必须多缴纳20%，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这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而受鞭笞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的情况，凡没有现款以缴纳春秋之免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伐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的免役法中，常常必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需要服役的那个年头也必须要照常缴税。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作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需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 新商事法是根据商人账目在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所得税。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作分配其他捐税之用。这种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的所得，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这项措施公布之后，老百姓家的每一寸土地无一不登记报官。最后一项措施在公元1074年颁布了不久就废掉了，那是因为王安石没过多久就失势了。甚至在这项措施停止实施之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自己治理之下的地区拒绝推行。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实是非常明显的，他的新的《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1070年12月，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联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每50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果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责任。如果有谋杀、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的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有壮丁两人者抽其一，如果超过两个壮丁，则依比例多抽。凡是被抽调去的，每5天犁田受训，这5天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星期，一个月份为6节。家里有壮丁的，不必像古代征兵制度下只身赴外乡，而是使军队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于宣传，他知道给旧事物一个新名称，这个旧事物便不复存在，所以征兵制已废。在集中登记管理人民之外，还有一种农民田地强迫登记作为征收新税的依据，以及另一种将政府的马匹寄养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税法及保马法。像所有集体制度一样，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为照顾人民的焦虑之下，这个新政权必须确知人民做些什么，有些什么。也像其他集体制度一样，这个新政权也认为缺少了特务人员是不能统治的，因而其特务制度在1072年成立。幸好苏东坡已经离开京都了。这个新政权如果不把御史台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党手下人填满，这个新政权也是无法发挥效能的。王安石也觉得有控制学者文人的思想观念的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后则像希特勒，因为他一遇到别人反对则暴跳如雷。现代的精神病学家大概会把他列为患有妄想狂的人。显出王安石妄想狂性格，以及所有历史家和批评家共同认为他一个不可饶恕的行为，倒不是他的政治社会的冒险改革，而是他自命为经典的唯一解释人一事。他也像王莽那样篡改古籍，所以王安石也写他自己的三经新义，使之成为思想的官定标准，用以代替所有过去经典的名家书解。以一个学者而论，王安石还算不错，但还不足以把郑康成、马融、杜德明等鸿儒取而代之。他这种行为既是官权的滥用，又是对学术的侮辱。中国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以经书的一段为题，而应考者的发挥题意也要依据经书。这个王室新制度的建立， 就是说国内的考生必须在每个题意上要研究并且吸收王安石所说的话。从为政之道佛教色彩的儒学，一直到某些字的语言。苏东坡离开京都之后，一次在地方考试时监考，曾写过一首诗，表示对考生试卷上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之呆板雷同的厌恶感。王安石的三经心意也和他的语言学一样，往往带有佛教思想。新思想创建多，而学术根基浅，但是他却相信，在解释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时，他认为如何就必然如何。他的新三经心意糟不可言，他死之后就完全被人们所遗忘，而且也一本无存了。可是他在当权的时候，则是科举考生人人所必读的经典。考生的意见如果与宰相的见解小有出入，便因之落地而有余。最为人所厌恶的是，这个三经新义是在两年之内仓促编成的。这本书正式开始编纂是在神宗熙宁六年，也就是1073年的三月，在他的小儿子和一个政治走狗帮助之下编成的，后两年出版。这本集旧章就定为儒家思想的标准书解。但每逢王安石对书解有所改变，为应天下考生之需，新版本立即出现。考生人人知道，他们的前途是全系于能做这个修正本的应声虫与否而定。这里不讨论王安石学问如何，苏东坡觉得实在难以忍受，因为苏东坡的学问胜过他实在太多。不过现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字源学的荒唐可笑，简直跟外行人一样。在他的三经心意之外，在当代学人之中，大家最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讨论字源学的怪风气。他的字源学只是字的结构与来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较方法，而是凭个人的幻想。王安石相信这是独得之秘，是对学术上不朽的贡献，到老年时有苦言不辍，成书25卷。西方的学者会了解，一旦学者任凭想象力纵情驰骋，而不予以科学方法的限制，就是不用汉人的说经与清儒的朴学方法，那他写25卷字源学真是易如反掌的事。如果是用幻想，则这部幻想字源学一天可以写10部。像王安石这样研究一个字构成的各种理由，为什么一个字由某些偏旁组织起来就表示某种意义，那倒是容易而有趣的。王安石的字源说有50条左右流传下来，都是供茶余饭后的笑谈。苏东坡和王安石之间的许多笑话都是以此等字源学为关键的。苏东坡喜欢用反证论法。我们中文里有一个鸠字，就是斑鸠的鸠，左边一个九，右边一个鸟字，这是九和鸟的合成，显然是九字是表音。王安石不管语音学的道理，只想从意义上找点趣谈。有一天苏东坡和他闲谈时，忽然问王安石，可是为什么鸠字由九鸟二字合成呢？王安石语塞，苏东坡说，我能告诉你为什么。《诗经》上有鸣鸠在桑，其子七兮，七只小鸟加上父母2个，不是9个吗？波就是波涛的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皮在这里是一个偏旁表音，这个波字触动了王安石丰富的想象。他说，波者水之皮也。一天苏东坡遇见他，向他戏谑道，波如果是水的皮，则华就是水的骨了。王安石违反中国字构成的基本原则，有时他割裂字根为二，再另与一个部首相接，像富贵的富字， 真会使语言学家啼笑皆非。有些中国后代的学者在西方集体主义的观点上看，打算为王安石洗刷历史上的污点，说他的观点基本上符合现代的社会主义，打算这样恢复他的名誉。在为王安石辩护的学者之中，中国现代一个伟大的学者梁启超便是其一，主张王安石的社会主义观念为是为非，自无不可。但是他那社会主义的政权必须凭其政绩去判断才是。事实是，王安石使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民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衙门也充斥着一桩一桩的案子。朝廷这样失败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会灭亡的。在公元1074年，一道圣旨说商业停顿，百姓失业。过了两年，另一道圣旨停止了青苗贷款，其中说很多百姓因无力归还贷款而遭监禁鞭笞。公元1090年，已经是20年左右之后，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他的奏折中说，缉纳居收产业，除已有人承买交业外，并特己还，未足者许贴纳收赎，仍不限年，四方闻之，莫不鼓舞歌咏。在实行新法的前几年，王安石还能把惨况巧为掩饰，使神宗不明真相，坚称他的土地政策很获农民支持，将一个集权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那种巧立名目令人觉得犹如像历史上某一个时期一样。那时也和民国一样，人民对一个政权是否爱戴，只有在那个政权失势之后才能知道。皇帝诚心要明白真相，自己派人去查访，但是太监和那些诡诈的调查官吏知道皇帝赞成变法，于是总是向皇帝报告百姓喜爱新政，说税吏一到，人民欢呼，如果照预先布置好的欢迎会的情况说，这当然不错。王安石在当政数年之后，可怕的情况终于在皇帝驾前泄露出来，是经由一个地位卑微的宫廷门吏的几幅画皇帝才知道的。那个皇宫的门吏名叫郑霞，他看见成群的农民从东北逃到京都，充塞在街道之上，他知道绘画比文章力量更大，想画几幅灾民图呈现给皇上。一幅难民图上画的是农民身上一半裸露，忍受着饥饿，在狂风暴雨使人无法睁眼之下，在阳关大道上挣扎跋涉。另一幅画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树皮，还有别人带着铁链拉着瓦砖新柴去卖了缴税。皇帝一见掉下眼泪了，这次出奇的线图既之以惊人的彗星出现，中岳嵩山崩陷，神宗才废止了多项王安石的新法。一场政治风暴现在刮起来了，就要引起燎原的大火，会把宋室焚毁。这场风暴始于国家资本主义者，是王安石和他的反对派之间的一次斗争。王安石的反对派包括所有的其他官吏，也就是贤德的仁宗皇帝在思想自由的气氛中提拔培养留作领导国政的一代人才。 我们需要了解那次政治斗争的性质，因为那种朋党之争笼罩了苏东坡的一生。